夫妻啊，或是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同事朋友同学啊，吵吵闹闹啊，哎，每个都是我执兼顾，那当然有我执，这个贪则顺的时候就好，不顺就起憎啊嗔恨，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嗔呢一多呢就会产生斗争，那他感召的就是什么火灾多啊，哎，有时候讲话讲没几句，那个你可以看，他说心情不好的哈，啊，那个好像吃，好像吃到辣椒还是什么的，那讲话好像火药味很重啊，那别吧别吧的嘞。甚至我像我们自己在座的，有的都知道，有时候不晓得为什么最近我都很用功哎，我都一直拜忏悔嘞，我求观音菩萨，为什么莫名其妙就一直火气一直打起来，看样样不顺眼。师父跟你讲，那要恭喜你。那个就是什么样呢，你那个一些习气被逼出来了啊，不是说哎呦你在勇猛精进啊，比如说我吃大悲咒拜观音菩萨来，我要诵金刚经，那怎么我还要看什么事就要生气，对，原先你每天胡思乱想自己都不知道啦，对不对，只是你就特别用功用功，有你会注意到自己在起心动念，晓得的话哦没关系哦，有一点惭愧心啊，毕竟没有定力哦，但是就以平常心啊，那个火气要上来的时候，哎，默念就哎呀，观音菩萨，惭愧惭愧，念几句的，他这个念头呢，他慢慢会熄灭的来。啊，普门品上面写得很清楚，哦，还是有些方法。哎，我们再来看到这边，那么为什么说把它又是跟《金刚经》可以连起来的？啊，他如何五湖临门？你看经典写得很清楚嘛，齁、哦、啊，悉菩提啊啊，若有人初日昏啊，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哎，中日昏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昏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悉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大圣者说，为发最上圣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即为贺丹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悉菩提，若要小法者，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以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悉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即为寺塔，皆因恭敬坐礼围绕，以诸华香而善其处。如果呢，我们想要五福临门呢，再配合着刚刚师父啊所念的这一段《金刚经》的经文，用这个方式呢，再配合个放生，哇，师父保证你不得了的嘞！其实五福临门嘛，你想想看呢，如来为发大圣者说，为发最上圣者说嘞，如果有人能受持、读诵，为人解说，现在是比较没有说啊，在书写哦，古时候是啊，能够有人能够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呢，其福甚彼，比那个你看用财施都已经不得了了，以这个身体这个生命的布施呢，无量百千万亿劫一生布施啊，救别的众生的生命都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你还用自己的生命去布施，结果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这种功德还胜过他，为什么呢？ 就是说世尊的慈悲啊，《金刚不退婆罗蜜经》呢，它就是透过这个无言说法的方便，让我们反闻文字性，它就用这个文字般若，让我们起观照般若，照见我们的真如实相的本来面目啊。那么当然，《金刚般若经》是让我们帮助我们成佛啊，放生的时候是救了这个未来佛的生命，让他有机会成佛。然后又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帮助这些众生呢修行可以成佛，所以那种功德当然是啊不可称啊，不可量啊，无有边呢，不可思议的功德呢。那这个时候，如是人等即为赫丹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就像现在师父这样的人啊，哦，哎，我因为我正在这样讲嘛，哦，像这样的人就是赫丹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我们等于就是说我们大家呢都是赫丹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都是要成佛度众生的。而何以故？悉菩提，若要小法者，如果说着在一些希望一些小的一些法呢，他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呢，啊，不能先入为主啊，或是不了解说还有很大圣的、无上圣的、最上圣的佛法，好，他已经着在他原先习惯的模式。我们很多我们可以听到哦，有很多大德他们讲，哎呀，我好不容易遇到我累生累世跟我相应的法了呢，这就是我过去世修的法嘞，所以他就认为说那个是最好，这个是怎么样呢？所以善知是很重要。这个时候你只说没有错，你又遇到你过去生的这个曾经用功修过的法门的缘又缘起，但是有一点，那个并不是最圆满，也不是大圆满啊。那么有一个问题呢，如果没有善知识呢，如果自己不能从刚刚讲的，不能从这个《金刚经》的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去照见本来面目的话呢，师父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沾沾自喜，只是怎么样，你要继续连上那条线，继续再轮回了。所以说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失即涅槃，这个看自己怎么样去拿捏了。已经译过很多了，就是说若要消化者，他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所以基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他遇到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呢，他没办法听受，你读诵他都不想听呢，何况说还要为人解说呢？那么这个《金刚经》的它的这个不可思议的那个功德，我们从经文都可以印证了，都可以印证了。所以说，悉菩提，在在处处呢，若有此经呢，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天上的天人、这些天神呢，啊，我们的人间的这些人，还有包括阿修罗哦，阿修罗是会有各种的变化的。啊，皆因供养呢，当知此处即为斯塔，就是《华华经》讲的多宝佛塔，也是什么？也是佛的法身的舍利塔。师父在讲的时候，这些天人阿修罗，只要他听到看到，他通通合掌恭敬。为什么？他在那边以诸华祥而善其处，何以故？当知此处即为斯塔。皆因恭敬坐离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是这个地方有金刚经的地方，尤其是说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的地方呢，就是在转法轮，就是转法轮的塔。那当然就是要赫丹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换句话讲就是说直下承担呢，这无上的正等正觉也是我们本次基础， 但是本质具足为什么要讲说还有昏沉无上还有正等正觉？在事上上来讲，正觉就是阿罗汉的境界，正等就是在菩萨的境界，但到了圆满的成佛叫无上，他才无上，他才在无上的正等正觉。阿罗汉自觉不觉他，而菩萨自觉又要觉他，但是他觉醒还没有圆满啊，所以他还不到无上。好，那么究竟成佛叫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就是啊自觉还有觉他呢，这个觉醒已经圆满了，我们就讲说福慧通通圆满具足啊，万德庄严。我们讲说哦，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或是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我们一般比较习惯听到的啊，他就是说已经自觉觉他觉醒圆满了，那么就是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如是人等，就像我们大家就是荷担的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我们的自性里面呢要好好的起修嘞，啊，修到最后跟念佛一样，由性起修，然后呢千修再性，又回到你的自性里面，然后到最后圆满也成佛的时候呢，也是归无所得啊。禅宗讲的破迷开悟，照见本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看听起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啊，尤其达摩祖师东来以后，到了五祖弘忍大师，到了六祖慧能大师，啊，这以后整个禅宗都是以《金刚经》来印心，印看看是不是明心见性的。啊，明心见性的见性成佛。那么以密宗来讲，身口意。我们一般都是三业的，都在造业，身口意都是三业啊，不清净的。那它是身口意三密，哎，你跟本尊相契，即身成佛。我们看那个大日经呢，啊，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哎，就叫大日如来啊，示现，哎，大日如来，啊，这是个大光明体。他的那个光明的心殿，他住在哪里？光明住在光明呢，你听个不傻傻啊，但是他是遍一切处，所以一切的如来一切的佛呢，他的法身净土都是一样的，都是常寂光土。那西方极乐阿弥陀佛，哎，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他的法身同样也是常寂光净土。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哎，他也同样也是常寂光净土，一切的如来都是一样的嘞。但是为什么有东南西北啊，上下左右的呢？就是我们方便我们这些众生的分别啊，佛佛道同。你像佛，你既然道同了，那佛陀讲一个本师佛他自己就好了，或者是整个西中佛宇宙就是他一尊佛就好了，没有错，整个西空宇宙也就是一尊佛，但是呢同时是也有东方西南北啊，四维上下无量无边无数的世界的无量的佛，哎，这个要跟华严经的这种十重玄义你就有关系了啊。简单的讲，这个叫不依不异不异不依，还一真法界呢，法而如是，平等法界无所分别，一就是一切，像每个我们的身体，你看，哎，哦，这个是我的身体，你看，这个身体所含义的代表是什么？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各种的细胞啊，大肠小肠的，你的眼睛呢，啊，脸上有七孔，加上大小便处总共九孔。加上你看有一个整体，看有一个头，有手有脚，组合起来，这是成了一个一尊。但是我们再看，它这一尊，并不是单一用那个头，或是只有那个手，或是那个脚，它这样合起来是一尊。 金刚经讲的一合相，哎，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到了这个地方，佛陀对悉菩提尊者开示：悉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他不了解缘起性空，还有的了解了一点空意，他着在空，哎，不知道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这样讲还是客气，讲到最后呢，空就是有，有就是空，听个不傻傻，很简单啊，不着就好。但是不着呢，连那两个字也不着。金刚经讲的啊，有一段经文在开头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大家能够听到《金刚经》的，哦，佛陀在很开头的时候就开宗明义，跟悉菩提尊者开始，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悉菩提就薄佛言呢，啊，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性否？就是我说，哎，哎呀，师父啊。哎，有众生，就包括我们现代的啊，啊，听到这样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听到这种开示，会相信吗？佛告悉菩提，莫作是说。你看，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就是讲我们呢这个时代的啊，后五百岁了。有持戒修福者，以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就是把金刚经的经文文义释宗的开示都很切切的，哎，把这个就是佛陀这样讲，这就是真的，就是实在的啊，以此为实。那么当知世人不疑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不是只有一尊佛两尊佛，还有三尊或四尊或五尊佛呢啊，当知世人不疑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众善根，我们众善根以无量千万佛所种出善根来，然后不知道过去生的能够听到金刚经的呢啊，过去生天不止一二三四五呢，吼吼，无量千万佛所种出善根，然后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性者，就是一念可以生这个净性，哎，讲的有道理，为什么你不起有一个我执的分别？哎，到底对不对？都没有起分别，哎，所以说一念啊，生净性者，你看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讲我们。然后呢，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我们一般一有我相，就会有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当然就有法相，然后又会有产生所有的非法相啊，哦，所以说啊，是诸众生呢，若心起相，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若起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何以故？若起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下面这一句很重要，是故不因起法，不因起非法。你看。不因起法，法相不因着，那也不因起非法，非法相不因着啊。金刚经呢，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解释啊，不起而已啊。什么叫成佛？不起而已，连成佛的佛像你也不起啊。是故不因起法，不因起非法。然后以是义故啊，以这样的义呢，这个表达的义故呢，说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义者，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就是大家你们知道佛陀讲的啊，知道师父讲的啊，这个法都是用好像这个船一样啊、哦，比如现在在这个生死烦恼的这一边啊，要到了这个渡这个无极的不生不灭的彼岸，那当中就需要这个法啊，佛法就像这个船一样。好、哦、像一个工具一样 那法上因舍，何况非法？佛法你都必须不要执着了，何况其他的更是不是的呢？何况非法？啊，这里这句话是双关语，不只是讲的说这个佛法的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就包括什么？就是说你要过河的时候，形容的那个船，你已经到了那个彼岸，已经上去了，你继续往前出啊？难道你要把那个船背在头上啊？那你怎么走啊？所以说，法上因舍，何况非法？那么在哪里？不起而已。所以师父那时候写了一个偈，我们就跟那个，神秀大师的偈，六祖大师的偈，神秀大师的偈。啊，身是菩提树，啊，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时，勿使惹尘埃。啊，这是看在比较有的地方在啊，有的地方在用有的方式渐进的一个修行。那么在六祖慧能大师呢，当时五祖弘忍大师就是要大家写个记，把你们心得看看是不是功夫到什么程度，表法写出来，就是要传祖位。神秀大师意思说他也不是贪主位，但是他是首座和尚，总不能不写个东西，好几天都睡不着，最后勉强就写这个记。五祖弘忍大师一看，哦，这是已经到门口了哈，但是还差，好像踢足球还差临门一脚啊，然后就啊，旁边写个说跟大家宣布，哦，这个偈很好，依这个偈修不下三恶道会有利益，就这样讲啊，大家就都送这个偈。然后呢，说的六祖慧能大师啊，因为他是在那个大寮，我们讲一讲叫厨房啊，做粗工哈，啊，骨瘦他又瘦，他那么精密哈，啊，那个模子那个锥啊，哦啊。因为你体重不够的话，你要磨要敲啊，那个重力不够，所以他这个腰啊去绑那个石头，你知道，增加他的体重啊。因为说，所以没做些歹物工，说精密的哈。国语这股拍水，国语这个是会讲工北令，等到时候说了错别是会闹笑话。不过台语会讲，说叫精密啊。哦，就把那个米啊这样子啊，把它弄碎啊。他听他这样在念，他也有记，他要写。啊，所以他写的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就讲的是这个本来 无一物呢，这整个偈里面重点是在本来无一物，这个本来无一物讲的就是我们的佛性。那么前面的一句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是针对这个文字上去跟神秀大师的这个好像一个辩论，把它驳一下哦。菩提本无树嘛，无相东西，你现在要哪里找什么？我身是菩提树，它是形容，我的身体是个菩提树啊，我的心就像个明镜台。他说明镜亦非台啊，啊，这个无形无状的东西，所以说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神秀大师的意思是说，时时勤佛时啊，要注意啊，就像我们持戒一样，持戒，戒力保护你啊，不要惹尘埃，不要去造了身口七支的这些啊，我不小心的时候呢，去造了这些罪业啊，所以他是这样讲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时，勿使惹尘埃，就是要常常擦 啊，不要去弄脏了，那么。六祖慧能的意思是说，本来无一物啊，什么都没有的，你在擦什么呢？何处惹尘埃？但这个地方他讲的是那个本体，讲的是那个佛性的本体，他本来无一物嘛，什么也着不上去的，那何处惹尘埃呢？意思说不要自行烦恼。但是如果以现在我们来讲，我们现代人要修行哈，渐进的来讲呢，神秀大师的偈是可以用哦，你要珍惜你这个有用身嘛，对不对？身是菩提树啊，心如明镜台，有没有时时勤拂拭啊？眼不见为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这样子是对的啊，就是说，要时时勤拂拭， 勿使惹尘埃，不要弄脏了。六祖慧能大师他就在这个地方强调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但是你看这个地方，我们来注意哈，我们来探讨，他两样都在研究这所谓的尘埃。时时勤拂拭，要常常擦，哎，勿使惹尘埃，不要去弄上这些尘埃啊，就是不要去造业了，因为要有这些业障的这些烦恼啊。那么他这边讲的是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时候他是回到那个不动体去，何处惹尘埃？啊，都在讲这个尘埃啊，尘埃就是我们讲的无明烦恼啊。哦，所以后来师父从《金刚经》哎，也来跟他们，哎，跟这些古的时候的这些祖师大德哦，我们大丈夫呢，也要有那个志气。不是像鹦鹉一样只学人家讲啊，学人家讲的不算，那不是你自信展现啊。所以师父比较大胆，我跟他捧个场，做是师父是针对他们两个的计哈啊，师父也写了一个，因为都在谈尘埃嘛，师父谈尘埃有处无，尘埃无处无。重点就在这，是从《金刚经》的一个心要了哦。不起于有无，有无皆无碍。你这样你就得大自在。我们呢，凡夫都坐在是有还是无呢？啊，你不起于有无呢？连所谓的中道第一义谛，你都不去起。啊，那么我们。古时候的我们儒家有个很好的一个思想啊，说不偏不倚谓之中庸，哎，它有一个中，但这个中如果是说你像现在师父做这样哦，我在做这样，哎，你看哎，这个角度这里是中，好，如果是说从别的地方来看的时候，这个不一定是中，哦，那么换句话讲就是说，不着在那个有，也不要着在那个空哎。那如果不着有或不着空呢？理论上大家会讲的下，唯一简单的不起有无嘛？你看，不是尘埃有处无啊？你讲的这些烦恼业障，他你讲他有的时候，你看到有的这些东西，它是空的。为什么？烦恼也无体呀、啊，无明也是无体呀、啊，对不对？就是尘埃有处无，但是有一点，尘埃无处无。是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哦，这是一个解释，尘埃无处无，你看它到处都有烦恼，比如说我们自己这个身体，你看你回溯一下，我们回溯一下，这个是个无明壳子，哎，那里面呢，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呢，记住了各种染净的种子，通通是尘埃，所以说尘埃有处无啊？为什么这个无明它也是缘起性空的？无自性，无明的无自性，你找出来，无明体在哪里？找找看。啊，然后呢，尘埃无处无，就是说，尘埃也等于是骗一切处。你有烦恼，它随时有种子一缘就起现行，尘埃无处无。还有一点，不是只有这样的说法，就尘埃，在第一个，尘埃有处无，它是针对有。在讲他这个尘埃，这个烦恼也是空。那么这个尘埃无处无的第二个尘埃无处无是说，连这个对待都没有，这尘埃本来就无体，所以说尘埃无处无。哎，刚刚那个讲话是说尘埃，你看无处无是它尘埃是骗一切处，到处都是有烦恼的啊！你只要有那个种子在，种子一缘就起现行，所以说尘埃无处无。哦，刚刚是用这个解释，但另外一个更微细的，尘埃无处无，就是连这一种的啊，所谓的骗一切处的烦恼都不是。针对第一个尘埃有处，是讲它是缘起性空，你是遇到缘才在讲性空呢。如果没有缘起的时候，它连这个空也都是隔腾，哪来的这个？所以说尘埃无处无啊，连这个尘埃这个无，连这个所谓的尘埃无，它也是没有的，就是。连这个对待都没有，那么这时候很简单，我们还是这不在研究是有还是无，很简单了，这一集就是重点。那不起于有无， 管它尘埃有还是无，你的心一动都是有，不然就是无，都是在心在动，所以不起有无，有无皆无碍。啊，就《金刚经》后面讲的，不起相，如如不动。啊，你外不受他这个境缘的影响，你内你的心不动。所以从这个《金刚经》呢，它可以，我们可以去引申引申呢、啊。啊，不起有无，有无皆无碍。哎，不是书，也不是乱讲，我圣经也不是他们自己胡扯一大堆。啊，我还是有经典的依据可以来发挥啊。我们很直接，刚刚那段经文嘛。啊，是故不应其法，不应其非法，以是义故，就是这样的意义啊。我注意了很多的《金刚经》，很多大德没有讲到这一句。轻描淡写，没有特别注意，没有注意。所以《金刚经》呢，是刚好说是说啊，当时的这个公案，是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呢啊，他在那边卖柴哦，在那个客栈听到了这个，哎，啊，有位居士呢在那边哎读诵《金刚经》，听到说哦，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他突然有一个悟处。实际上来讲呢。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成别，每个人的根器不同的时候，他每一个从《金刚经》他的回光返照的地方不同啊。有的一从开始哦，从《金刚经》一开始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气数及孤独言，以大比丘众1250人聚啊，这是一个啊发起的一个戏。啊、它里面有个别系啊啊，就是啊二十啊世尊十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起时，于其城中次第其仪，还至本处，还事迹，收衣钵，洗足以敷座而坐。有些在这个地方，他整部《金刚经》呢，他已经消归自性了，后面的经文都是多看。你说那按你来开哦，这样就可以，这个就可以，就是看你个人的。所以因为你有，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地方还不能体会到，那只好再来，哎呀，十日长老悉菩提，在大众中既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薄佛言，悉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相服其心。他只要从这个地方叫做善现其情啊，就是说啊啊，当机众的我们的啊这个大阿罗汉呢，得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的第一离阿罗汉，悉菩提尊者开始请化，就是从世尊开始的这个着衣持钵啊。入舍卫大城起时呢，依其城中次第其一，还至本处，还事迹，收衣钵，洗足以敷座而坐。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见我们所谓的本地风光了，那是本来面目呢。金刚钵内不离日常行住坐卧当中呢，但是我们一般人这个地方没有注意，不会去注意。很多的经典都一定要写世尊现瑞相晃光动地啊，像地藏经，或、哦、说地藏经的时候，你看那个或、哦、大光明云，大圆满云，或、哦、大狮子吼音，大吼、哦、音雷音，什么音都有啊。但是你要讲这个金刚波叶波罗蜜经，你怎么啊讲个前面讲个啊，这个是最平常的嘛。这个就是佛陀成佛以后，他连佛像都不着，他自己都不会说我是佛，没有，他视线的跟僧团一样，照样时间到，古时候是吃饭有时间的、日中一时啊，时时要到了，大家着衣持钵啊，就是我们在讲，就是像师父这样，有时候穿那个红祖衣大袈裟披起来，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起时，去起时呢，成佛呢还要起时，那视线的就在日常很平常的当中给我们看啊，那随众啊，起时，而以其城中次第其一，就是说，昏沉期间， 有也好，没有也好，走的期间以后，你那没有的话，你今天就自己去入定吧，去打坐喝水啊。那古时候的规矩，那为什么要以次第其义呢？次第这一段经文都很有意义的，次第其义，次第就是一间一间的，一户一户的这样走。因为当时呢，教团里面出了一个小问题，悉菩提尊者跟大迦叶尊者，他们很多弟子就会，我们来讲会有，甚至有一些一般的居士白衣会畸形，像悉菩提尊者啊，看官无看家呢，哇，悉菩提，我记得实在有够爱吃好料的，都跑到那个将相王侯差地利种的那种地方去托钵了。哦，都是到那些富贵长者家，哦，要满钵好吃的，上好饮食这个悉菩提尊者很贪。然后这个大迦叶尊者怎么样？他专找那个穷得要命的嘞，以现在讲在那边捡那个人家不要的东西啊，或者说生活很苦的，三餐不继的，他还去跟他托钵。人家讲七天嘛，讲一轮，这货在去找人家麻烦了，都有够苦的，他要请人家施舍一点。但他们两个怎么解释呢？悉菩提尊者怎么讲？他们有福报，哎，这随便谈都不上机啊，是因为他们前世布施啊。今生如果再不给他们机会呢，再不种布施的这个因呢，将来他福报消尽了以后呢，可能就掉三恶道了。我要让他来世还有福报，所以怎么样？我特意来他这边托钵，给他机会。好，你这样讲起来。有道理，大迦叶尊者也很慈悲。他穷人为什么穷得像三餐不济？前世不布施啊，这一世已经够苦了，所以这一世不给他机会，他来世是不是更惨呢？所以是哪怕他什么收水啊，那个很不能吃的东西，只要他给我一点，我都愿意。我也是慈悲给他机会。这两种的反应，世尊听了以后，就做了一个采撷。站在大迦叶尊者，他也是为了慈悲呀。站在悉菩提尊者，他也是慈悲呀。他也是让这些富人还有机会再培福。那么大迦叶尊者让穷人培福，不是慈悲，但有一个问题，不平等，因为你专挑富的，他专挑穷的。那我们现在来讲叫什么？顺其自然啊，随顺那个因缘啊，你到了这个地方不认识的地方，一进去就这样顺着这样走，七家啊，有没有也好，不会是问他说有或是没有啊，好吃不好吃啊。师父呢去年呢去泰国有一个道场叫做湾萨克汤那个地方，他们泰国的这个南传的我们讲比较原始佛教还是有福报他们早上就照古兽的那个冥想现前啦、出去托钵他们那个上座比丘就这样像袈裟一搭他们都赤脚我们比较惭愧这种赤脚大仙的功夫我们没有练我们都穿僧鞋我们在走着，结果怎么样呢？我们那一趟我们好几位大德先开那个世界的这个佛教的这种青年的一些会议那怎么办我们要穿黄海青上去，那再披红祖衣上去，一个波怎么半个篮球那么大是真累死的嘞！古六秀你说怎么办呢？他走那个地方，他照那个古老的，他们那个丛林真的是丛林就旁边就是有类似那种小森林这样他们平常有时候他们的这个法师在讲经开示那些八戒男八戒女的，我们讲优婆塞、优婆夷在听经文法都在树下的。他们泰国的这种气候他快中午的时候他就会下一阵雨，下完了又很快就干了。你等一下也很凉你就在那个树下，他们都这样子做。然后我们去托钵就入乡随俗去学那个恢复到世尊的时代。那才知道，发现说，让我们考考看我们的那个各种功夫够不够嘞？你看穿这么多件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短衫裤这我这边再穿一个这个这个长衫外面再一个黄海青， 然后在这个大红袈裟。我们一般如果是走在这种楼梯哦，或是比较那个不是很平的地方哦，我们习惯我们一定要从右边这个哈、哦，这个身炮哈、哦，这个开叉的地方要稍微提一边起来，或者就提左边的，反正一定要提一边的，这样才不会说去踩到啊。你抱了一个波浪的大，喜欢的哪球几条球六球，跟 stainless 的嘞，很可爱。我想说你是用我们恢复什么古老丛林的生活，但是看起来。规矩是古老的东西，是现代的，对不对？他如果是弄个那个古老的钵哦，可能比较好拿。结果是，哦，那还他还怕你烫到手，因为有人会把热汤倒进去，他弄一条那个小毛巾哦，可以用垫在下面。就光是这样走出去啊，那个走那个脚啊，吼吼，那走到有时候还有那个小独木桥哎，吼，小独木桥，啊，他们彼此碰到小独木桥，那他们很习惯了，就过去，我们这样哦。还有我看我们每一位法师大德，我们这些北传的，还有那天有一个，还有一位藏传的也很可爱，不丹的，还有一位不丹的，一位这一位哈、哦，他讲他是堪布哈、哦，他还不到仁波切，他是堪布，这一位很可爱，哦，他抱那个，我就看他，哎，他在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哎，总算让他走过去。啊、师父怎么样呢？师父，我说你先讲。我怕排泄，先不是了。师傅是比较调皮，我展现一个好像什么草上飞的功夫给他们看哦。但是因为你如果先这样的话，人家有的会气昏别心，所以师傅不是，所以到时候就想办法看怎么样，反正就是把他拉起来，然后还跪我念的，我跟 Q 个管的开的吼，啊，整个抱到前面这样子，然后打一个结这样，对不对？那个袈裟，我说我照拍谁哦，我当然那几个跋倒掉到那个小独木桥下面那个小溪下去，就逮几大条就麻烦了哦。就这样一抱，然后你猜师傅怎么走过那独木桥？你看，我就这个手这样拖着那个钵，这样啊弄在胸口，像抱一个篮球，一个西瓜一样的抱着，然后就这样，嗡嘛呢叭咪嗡，嗡嘛呢叭咪嗡嘛呢叭咪轰，这样哇、哦、好快，因为他那个独木桥哈，差不多可能高丘等你了哦，三季终于就过去了，但是心里求观音菩萨那个护法帮忙，就把气稳，莫闹鬼。哦，还好，有没有？他哎，怎么过、哦、这个？怎么这样？啪啪啪就过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平常多用功，哎，碰上的时候有时候还真有一点小作用。然后再哦回来，他们就叫做满波、哦，不只是满波啊，早就满了。就走从那个地落这样走过去，那、啊、他们就排队嘞，哎。哦，那个人真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都替他欢喜呢。他们对那个三宝那种恭敬哦，那，哎，那个米啊、饭啊，有的现在他们也比较进步了。那个汤哦，他不是整个不能弄进去，他是弄在那个塑胶袋、小袋子这样弄一袋一袋，他给你摆。那我们这个摆的时候，比如这个饭哦，一瓢两瓢这样一直弄进来哦，然后有些菜啊什么，他现在弄一袋一袋的，那怎么弄呢？他们现在有侍者跟着。哎，跟着两个侍者，我们太多的时候，他们有那个大的那个塑胶袋，大哈袋啊，然后这贵个斗了，哎，什么，哎，还有那个什么都有啦。反正他们以前是布施什么的，你就吃什么了。不过他们那一代的已经习惯，哦，给你的都是素的，啊，晓得说有这个外国的来哦，可能也特别秀一下哦，啊，安排一下来。我们还好没有去弄到什么牛排或什么猪排的，还好没有。啊、这回来回到就绕一圈以后，这样哈、哦，走了也差不多有快一个钟头哦。这样回来了以后哈、哦，平静讲、哦，那个还真要常常训练呢，那也是一种修行啊、哦，法门不同嘛，托钵也是一种功夫呢。你要拿那个东西，拿那个钵，拿重一点的，对不对？又滑，你也不能掉哦。那你走路就看你自己的，你随时你那个身口意，你那个脚哦，啊，几足落足你要注意。然后回来说哇。回到自己他们这个道场的时候，嚯、哦，那才热闹。他们都穿那个白衣，所以为什么现在讲说哦，祭祀叫白衣？因为看到泰国都是穿白衣，啊，都穿白色。然、哦、后那你种的整个都是白的，男众穿白衣啊，就在那合掌恭敬。哦，来，我、哦、这个供，而且这样就怕没有供上哎。我、哦、看人家好像赶场一样，我、哦、从跑过这边那个跑过来这样啊，就怕漏掉一个这样，供不供就不会在。我们这边我是不是要走慢一点？我们聊，然后看哦，好不容易回到这边，啊，原来拖了一个我们满钵回来是很欢喜啊，因为他到时候、哦、他分类哦，饭是饭啦、啊，面是面啦、啊哦，菜是菜，汤是汤， 就整个、哦、再收给他们、啊、他们就是我们现在讲，我以为我们台湾讲叫相机组的、哦、就是大寮、哦、在服务的这些准备、哦啊、让大家过堂的、啊、他们确实做得很那个。然后我们去那个万沙卡堂，他们吃饭的地方、啊、就是在一个我们以我们台湾来讲、哦、就是那种很高级的那个什么什么乡间的什么木屋啊，那个休闲中心一样。他旁边就是他把那个等于是我们吃饭的斋堂哦，他都那个木头跟竹子做的，盖在什么？盖在那个壶上面呢？那个等于是一个很大的那个水池上面。然后你施食的时候一抓起来丢下去，哦，那个鱼很大，大跳来跳去，就这样，吃的欢喜充满，因为他知道你不会杀他。啊，那这些鱼来讲，那个地方就是他们的极乐世界。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说他们的大长老，哦，那个开山祖师呢，正临命中，他已经拖了很多年了，就已经变成有点类似植物人了。他那个我们讲就是说又是维生系统又插那个管子，然后我们只能到外面去瞻仰，他们还安排让我们去瞻仰一下，哎，你知道吗？啊，我们心想还要安排这样，对不对？怎么瞻仰好像在看什么哦？但是师父气不一样，我大概有就起个念头，哎呦，我做猪逼哦，哎呦，哎，我说打得啊，受苦了，哦，啊，他那个已经意识都模糊了，他就说旁边就是那个特别护士的那种哈，在那边啊，他那个是透明的哦，但你可以看到、哦、他就躺在那边这样，然后就是有那个氧气罩那种在这样啊这样哈呼吸，他旁边有那个现代化的哈、哦、那种什么心电的啦、脑波的啦、脉搏那种现代的仪器在旁边。师父气啊，平心讲啊，我们是以那个同样是出家人嘛哈，哦，但各有各的修行的方法，但是。总是一个慈悲的，哎呦，如果还有怨的话，你还有什么心念没完的话，先放下啦，哦，先阿弥陀净土去吧，哦、啊，但是因为他们南传的一般没有念阿弥陀佛了，啊，但是说原先你如此没有愿力，对不对？哦，你是不是哎要入无依涅槃喽？哦，不然你就先去吧，以后再发个大心吧，不然你现在这样，对不对？身不由己，啊，那师父就在那边。用观想啊，哦，希望说，哎呀，赶快离苦得乐吧。啊，结果我们后来我回台湾以后嘛，大概只过几天呢，哦，他们泰国的来就说，我们走了以后大概两天哦，他就离苦得乐。嗯，说好听一点，可能师父帮他求，因为心很诚，可能有点感应吧。我相信他不会嫌我鸡薄啦，哦，对不对？因为我看他不全身插满了管子。让你看到修行人，你修行人也是人啊，对不对？你有那个业报，你不受刑吗？但是看起来总是哈、哦，让人家感觉说，哎呦，我都看那个东跳舞修行，够开山做那样呢。他有些是菩萨示现呢、啊，示现什么？不要迷信，有这个身体，你生老病死谁也免不了。然后他们南传了，修不进关，哎，真的是我们很赞叹呢。他就是好像我们那个慈济医院哦，或是一些大医院有没有？有些人临命中有没有就煎出来？他们就说大体啊，就把那身体煎给人家解剖这样。那、啊、他们是什么？很特别。他们大概是煎出来又是什么？是把整个那个身体那个骨骼哦，反正那个皮肉就不见了就对了啦。大概五脏六腑是不知道用手术什么方法拿下来什么，反正都有的拿去当标本。不过他就是把原先这个命中的人呢，他是把他的那个骨骼哦。就是做成那个锅炉一样哦，好像以为是道具，实际上是人往生了以后，哦，他的那个志愿就是他煎出来了，你知道吗？那看起来就很可爱嘞，人是很恐怖，什么不净光，我看都不会感觉，因为他是真正的人的锅炉了，就是这样。我看到那个地下室摆了三祭，啊，他旁边有那个相片摆着，再生有的都很庄严，哎，男众，两个是男众，一个好像是女众吧。就是都很庄严，那个样子都很庄严，想就是某某某纪念就对了，这是他煎出来的，啊，他们就让你修那个不净观，修不净观就是破掉我们的那个贪欲，因为人无始以来的种子就是贪爱。那我们谈，今天我们重点还是在这个如何五湖临门嘛，哈，从刚刚的方法，我们透过这个放生的时候，啊，师父刚刚不是讲吗？他六度万恨里面嘛，哦，尤其布施呢，祭足了财施、法施还有无畏施， 啊，那师父再把它多了一个诗上去。嗯，这将来如果师父也像古诗大德那样的话了，祖师大德的话，这一段绝对跟他加上去。但是要经过哎，目前啊这些大德们的哎，等于说他们大家同意哈，我们自己不能乱来，因为他写到嘛哈，这个资生师布施有三嘛，以财物布施是属本度，啊。那么这个他这个第二的这个无畏师的部分，他是说不恼无缘众生，令心无畏及持戒度，啊，就是跟我们没有仇的众生呢，你不要去让人家起烦恼，不要去跟他恶作剧，不要去欺负人家，让他的心哎没有这些畏惧，啊，这是我们这个就是持戒，啊，就用持，等于是就布施就具足了这个第二个这个持戒度，然后不抱有缘众生，令心无畏及忍辱度，就是啊他可能欺负过我们，或者今生前世害过我们，我们可以向他讨报，但是我们不向他讨报，让他心也没有畏惧，这个是忍辱，因为我们必须忍受说我们被欺负的，这忍辱度。所以说，圆音大师真的，我师父是很感恩哦。哎，我那天把他的那个《金刚经》的这个他的这个他的讲义啊，我把它拜读了一个晚上啊，总算，哎，我们讲说。没有入宝山呐、啊，没有说空手而归哦。最起码这一段，人家这古大德很慈悲啊，他们找那个经典理论，他去找出来。但是因为有这个以后，师父就多一度，哎，看那么多流他没有，师父怎么、哦？我们学他的语气嘛，不恼无厌众生，令心无畏及持戒度；不报有厌众生，令心无畏及忍辱度。虽然如此，但是不够。为什么不够？他那个快要被杀的众生，如果是被关在笼子里面。没有错，我们不去恼他嘛，吼、哦，他也不必害怕我们，我们是持戒，我们不会持戒就无患嘛，不会去害他，他不必怕，没有错，我们不抱有怨众生，令心无畏，我们是忍辱，哎，他曾经咬我们呢，或者这只很凶的狗啊，咬过我们家的小妹妹，或者咬过我们，或者咬过我们的谁，我们可以修理他，我们没有不抱有怨众生，哎，让他不必害怕，我们把这个忍下来，我们是忍辱度，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还是被关在那边，前途茫茫啊，等一下。他可能要被杀，啊，所以这个不够，所以师父多一样，哎，就把命为众生，令心无畏，即慈悲度。慈就是以乐，悲就是拔他的苦。尤其他临命中快被杀的时候，我们救了他，就世尊的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法华经》世尊开示，我是已成佛，如是未成佛。那换句话讲，我们一切的众生，就是因为我们有妄想执着，所以我们的佛性没有证得。没有证得，并不是说我们的佛性就不见了。有一年，有一世，我们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换句话讲，一切众生，我们皆是未来佛。那么众生想要修行，必须有寿命。如果没有寿命，没办法修行。如果被杀了以后，生命没有了，寿命的当然就没有，那怎么修行呢？所以说，我们放生呢？就是救了未来佛，啊，救了未来佛，那功德呢？当然是不要贪功德了，也不必贪福德了哈。反正就是一言难尽，不可思议嘛。所以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叫什么啊？救拔命为众生，令心无畏及慈悲度，慈以乐。你同样给他东西吃，你把他放出来，哇，自由了啊！原先要被枪毙的，刚刚讲到的被，比如说被恐怖分子。掳去了，被做人质，好几个已经先被砍头了，在电视机面前很残忍的，哎啊，让你那边的政府、你的亲人去痛苦。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救了他，你想看他感恩不感恩呢？啊，那个放生就像这个时候就是慈悲度啊，让他不必在那边啊忧悲苦恼恐惧哦啊，总算有人来救我，我们家人哦啊，透过谈判啊把他放了啊，结果原先旁边突然来了一个大官哦，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哦，来谈判的来了，哦，把他，哎，可以，你们自由了出去。你看放出去的时候，你说他感谢不感谢你？原先呢，啊，我们来讲说没有关系，哎，我不去惹你嘛，对不对？不恼无厌众生，令心无畏，我持戒，我没有去惹你，哎，啊，我不抱有厌众生，令心无畏及忍辱度啊，你欺负过我们的家人，我也原谅你，我不理你，我不去找你讨报。但有个问题，他还是被关在那边，可能等一下就要被杀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以放生的话呢，就多了刚刚师父讲的这一句啊，就把命为众生，令心无畏及慈悲度。那么这个加上去了以后，再加上我们啊， 我们如果能够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这个金刚波罪波罗蜜经，那当然呢岂止是五福临门呢，我们想想看呢啊。但是现在是放生是比较难的齁，我们可以用戒杀吃素。戒杀吃素呢啊，尤其呢我、哦、推动的最彻底的、哦、我常讲到我们在那个普里那个灵岩山寺的上庙下莲老和尚，哎呀那个悲心厌离，为什么吃素方便？因为像放生有时候人家环保团体齁、哦、哎呀说你这个破坏生态，但是你如果大家都一直吃素的时候，它有同时会产生跟放生接近的力量。为什么大家都越来越吃素，就比较没有人去杀，到最后整个都吃素的时候呢，整个这个业呢，这个大供业不好的它也可以扭转啊，这个善业净业越来越多啊，尤其大家多个念佛的话呢啊，善神龙天护法它会来拥护，那么这些邪魔外道啦，这些罗刹夜叉呢就远离，那很自然的。好，我们重新从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哦，先让它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然后慢慢的扩及两岸和平社会安定，到最后众生安乐世界和平。那当然众生都平安快乐世界都和平，我们自己我们的亲人也当然都平安快乐也就没有这些斗争战争，那其实是五福临门啊。所以刚刚师父是用这个方法啊，不用再讲什么五福临门跟放生有关系，你只是听听看应该是有道理。那同时呢，尤其在这个布施呢啊，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要三轮体空，叫我们不起有或不起无，但是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做啊，我们六度万恨我们还是做，但是做了以后就不着在做了还没有做，换句话讲尽其在我啊。所以我们讲所谓的三轮体空，就是内不住，有我我也能施，能施的我为什么能够无助呢？因为它是缘起性空嘛，四大无印的假合，求其我相了不可得的时候，我既然是空，又哪来的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呢？那当然就外不住，有人受我施，中间的这些它也是缘起性空。那中间我们也不住所施的财物啊，比如说放的是鱼或者其他的鸟或者其他众生，我们都不住，甚至连现在所谓的讲的这些所谓的佛法也不住。为什么？说法则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一切消归自性。所以佛法呢真的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我们尤其像师父来讲，我们出家就是为了报佛恩啊。当然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称别啊，他每个人的因缘不同，他的境界不同啊，当然那个就不在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重点里面，但是我们还是以一种欢喜感恩的心呢啊，如果大家都能接受师父提供的这种方式依教奉行的话呢，那岂止是五福临门呢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呢也说听圆满啊。